好，
这个有弟兄问，唱歌可以在教会里，可不可以跳舞？那我的反问就是说，为什么你问这个问题？我想有几个原因呢。你一定对跳舞有意见，是吧？或者是赞成，或者不赞成。如果你是赞成的呢，一定有人反对，所以你就有问题。或者因为有人在做，你不赞成，所以也有不同意见。既然这样，就要问可不可以？这样讲，我这样讲对不对？
嗯，是。
所以你也知道，我的答案不会是或者否那么简单，对吧？因为如果我说是，那就那部分人都不对；如果说否，那这部分人都不对，总有一半人不对。那我为什么这么傻？对不对？得罪至少一半的人，这是我不做。我要说的话呢，就是说个人都有理由。我可以给你几个圣经理由。刚才姊妹说大卫王击鼓跳舞，还有米利安呢，还有诗篇150篇呢，对不对？反对的人说那都是旧约，新约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新约里没有跳舞，没有舞蹈，有没有？
有了被杀头的
啊！
有了被杀头的，
谁被杀头？
是许愿干的
啊！你说那个那哈，是许愿，有西利王。西利王这个传统上说是，怎么说？说撒了没？说西这个他的这个西利王的这个太太，西罗蒂的女儿叫撒了没？跳舞。那我也看见电视上面 Salome 的舞蹈非常艳舞 very seductive， 这是后面的人后来的人想象中间为什么圣经上面没有鼓励这样跳舞。新约说因为的确在当时舞蹈是非常流行的，而且舞蹈主要是祭祀的庆典，在庙里面有很多的舞蹈，那个是用来赞美他们的偶像女神的或者什么，这些原因 all put aside。 今天类似的问题就变成说，为什么旧约里面那些舞蹈圣经记载而且都给正面的一种鼓励？那就是在以色列人整个的文化过程中间，这个文化跟这个民族所有的舞蹈是没有那些许多身体的夸张或者说非常具有试探性诱惑性的一些动作的。如果是这样，我觉得教会可以接受。如果过了一定的限度，我就觉得教会需要有选择，有保留，有一些可以接受，有一些不能接受。今天很多灵恩的教会鼓励人这个领舞，在灵里面受感动跳舞。我的问题在什么叫灵舞？一个舞蹈跟灵的舞什么不一样？你怎么分是灵里的舞还是肢体的语言？舞蹈绝对是个肢体的语言。很多人知道呼啦 dance， 没有去过夏威夷的人认为呼啦 dance 就是门头扭一扭就好了。你去过夏威夷，听当地人解释，每一个手势 ，hula dance 是非常注重手势的，跟泰国舞一样，非常注重手势。它的手势有很多表情意思的，用这个来表达肢体的语言，传递信息。他要祝福你，他要为你祈求平安，他手的动作不一样的。如果你不懂，你就不会了解为什么 hula dance 在婚礼上面妈妈跳给儿子看。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到我明白什么叫 hula dance。像这些有很深文化的东西，如果你不深入了解，你光是装模作样在那比划一下，那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所谓灵舞，我非常怀疑这个问题。什么叫灵舞？ Spiritual dance， What's the difference？ 跟你不是 spiritual dance 什么不一样？你如果只是说我被圣灵感动所以跳灵舞，我认为你这话是不大负责任，而且呢你把责任推给别人，你不懂，因为你不在灵里面，这话没有意义。什么叫灵舞？那你那些 charismatic 很强烈 charismatic 走那个路的牧师教会，很多次每次一敬拜就有人在前面跳舞，是怎么样一种人去跳领舞？你不能回答吗？还是因为他受过基本舞蹈的训练，他高兴起来，他灵里受了感动去跳领舞？那我就再问了，领舞跟普通舞什么不一样呢？你的动作还是那些动作？我知道有很多舞蹈是非常庄重的，身体的活动，肢体的活动。那现在你看 Dance with the Star， 我跟你讲我不要看，我觉得不合基督体体统。可是有些人跳得非常好，我知道他对于身体的控制是真的是很有节奏，很有韵律，很好看。但是不是所有的舞我都要看，正如不是所有音乐我都需要，因为是音乐都是好的我都要听。 No， 我有选择性。尤其有些人对音乐敏感的，知道有些音乐是不好的音乐，有些音乐是正派的音乐，不一样。舞蹈也是一样，画画也是一样，都是一样。所有艺术文化艺术的表达都有一些内涵的 intrinsic value， 不是完全一样的。我对于舞蹈的研究不多，但是我提出基本的问题，我对音乐方面还稍微懂一点点，也不是很懂了。我知道音乐可以分很多种，为什么叫 secular music， 为什么叫 sacred music， 你慢慢去研究知道，有些和弦是不用的，在圣乐里面有些和弦是不用的，不是不知道那个和弦，但是作曲人一用这个音不好，这个音有很多弦外之音啊，我借用中国的成语啊。所以那些音乐不合适进到教会里面来。我今天对于现代音乐的崇拜是有意见的，这不是说我对于古典音乐就全没有选择啊。我知道你们知道在教会里面很喜欢唱，有时候这叫什么叫快乐颂，对不对？我很不喜欢，虽然我那个歌怎么会背，我参加过的第九合唱团贝多芬的，我就不喜欢那个音乐放在教会里面，因为我对这个诗歌的背景太了解。希勒根本他讲是诸神之舞，他所讲的神呢，怎么根本不是我们今天基督教所讲神。所以那个音乐把它拉过来又有那么强的关联性，我一听就想起第九交响曲。我平常听第九交响曲我可以唱可以跟，我也参加过里面合唱，也有独唱的部分，所以我特别不喜欢他放在教会里面唱。可能是我的偏见，但是可能不是偏见，是因为有一些原因我了解那个诗歌的背景。希勒所写的今天他们叫 Ode to Joy， 中文就翻成快乐颂，里面不是敬拜真神。那教会为什么没有经过筛选就放进去呢？还是筛选人没有知识？所以舞蹈可不可以？你们听我这样讲觉得可以吗？就可以。不可以吗？就不可以。因为你的观点是跟你的认识有关系的。我这样回答可以吗？好，我们继续讲这本书，好吧？大家会知道还有三课，今天绝对不可能都讲完，但是不要紧。为什么？这一课是根据罗马书十二章，有哪一个人没有听过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道呢？有没有？看看罗马书第十二章讲什么。所以弟兄们会背了哈，会背一起背。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啊，背啊，下去。这是什么？叫你们怎么样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神权可喜悦的旨意。好，没有听过这篇道的请举手。 主日讲台，没有听过人牧师讲过这篇道理，什么牧师我都不在乎，从来没听过十二章马太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变成是讲道材料的，有没有
听过还是听不懂？
我只问听过没有，问听不懂，听不懂另外一件事情，有没有听过？都听过。重点是什么？这篇道到的重点呢，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呢，还是查验神的善良存钱可喜悦的旨意呢，还是讲神的慈悲，讲什么？
当作活祭。
OK， 今天刚刚我读这节经文的原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存全可喜悦的旨意，对不对？底下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看，要照着神的分，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看着合乎中道，对不对？这里面侍奉这个字出现在第一节，是神所喜悦的，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的。这段经文讲什么？如果你照主词的分析，不是照文法的分析，这段讲的是身体线上，线上身体来侍奉。这个理由很简单，因为罗马书十二章从第六章开始就讲到我们换了个主人，到十二章说你们把自己奉献给神，其实第六章就开始讲了，叫你们做义的奴仆，不要做罪的奴仆。所以这边讲了很多义的奴仆跟罪的奴仆的分别，以后又加上了好大一段，加插了一大段讲到这个蒙拣选的问题，从第八章以后，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这三章三章经文，很多解经的人帮当做这个插话，插入的话，插件，跟第八章的末尾可以直接连起来，甚至有人可以把它们第六章连起来。那我不提这个神学的看法，圣经神学看法到底八九十，对不起，九十十一是不是独立的？最近有一些神学家的看法呢，认为它不是独立的，因为这里当中跟侍奉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可以了解到一件事情，当保罗讲完九章、十章、十一章之后，他再回来讲奉献的时候，加上一个旧约的意思，因为这是对以色列人讲，都明白的，就叫什么活祭，祭的问题。保罗在这里很 subtle， 很微妙的说到，今天的侍奉不是旧约的侍奉，是新约的侍奉。旧约是死的祭物，利未人献祭，代表以色列人，帮助以色列人献祭，有五种祭。这个全身的燔祭是旧约祭里面一个最经常做的。Burn offering， 整个的祭物焚烧。保罗借着那个燔祭的观念讲到今天基督徒献祭，献什么？不是献牛羊，是献你自己当作祭物。祭物是利未人亲近神侍奉神一个基本的经历，基本的过程跟工作。新约呢，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当作祭物献给神，讨神喜悦。因为燔祭是馨香的祭物，让人神闻到那个馨香祭物就欢喜，当作神的食物。因为献燔祭的时候特别讲那是耶和华的食物，保罗就说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不是死的祭物了，是活的祭物。 他说呢，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个基本上是旧约里面来自然的 extension 延伸。你们如此侍奉，但是理所当然 ，a reasonable service， 这样做是合理的侍奉。因为犹太人怎么样在旧约献全身的燔祭，今天基督徒也应当把自己当作祭物，全部交给神，没有一样保留，完全焚烧。这是保罗的 connection。保罗的 connection， 他绝对是根据燔祭的观念来的，因为只有燔祭是全身的燔祭，全体整个身体，那包括头腿五脏，啊，当然粪要除去，内脏要洗干净，要除去，其他的都在祭坛上面焚烧，没有保留，都烧掉了。保罗在说这样的侍奉什么呢？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一句话跟旧约不能直接发生关系，但是在属灵的意识上面绝对是联合的，绝对是连续的。因为借着奉献，借着侍奉，把自己交给神的目的不是仅仅停在祭物讨神的喜悦而已，而是成为活祭。这个祭物是活的，为了要叫我们遵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为了要叫我们不再效法这个世界，而完完全全归给神，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跟全身的燔祭献上是绝对相关联的，因为献给了神，就是世界在我们身上再没有保留，再没有地位，而是我们完全归给神。但是活祭的目的跟死祭不同，死祭献完就没有了，活祭献完祭的人把自己奉献出去了，回过头来就要遵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旨意，不要再效法这个世界，要明白神的心意。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有没有神的旨意是不善良、不纯全、不可喜悦的？有没有？当然没有。所以这里是 descriptive， 不是 prescriptive， 没有告诉你哪一样该做，哪一样不该做，只是告诉你神的善良、神的心意是他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叫你们查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都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但是如果你不会查验，你就不知道，所以你就不会跟随神，不会侍奉神。所以这一段基本的说法跟所有的要求，就是让我们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所以这个全人的侍奉，身体灵魂的侍奉，当你把身体献上之后，所有在你身体里面的都要侍奉神。 Francis Havergal 有首诗歌，也许你们听过，怎么唱的？一下歌词不记得了。滴滴滴答答答滴，哒哒哒哒哒哒滴。献上身体灵魂，他说献上我足。为了福音跟走，献上我的口，为了唱歌唱，献上我的声音，怎样怎样怎样，每一部分肢体都献上。因为当你把身体献上的时候，不是只是表示你做身体工作，身体里面有你的灵，有你的魂，都在里面。当你把身体献上的时候，不是叫你只献身体，是把你全人都献上，五脏六腑都献上，里面的心思意念都献上。所以呢，侍奉当然是个属灵的，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但是侍奉要借着身体，借着你的魂，你的生命，借着你的身体跟生命来表达，所以把全人献上。这个献上呢，一次永远，在经历里面也是常常重复，一次永远是表示彻底，没有一次不是完全的， 但是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旧约的奉献呢，每年做这样事情，所以耶稣基督来了，一次就永远成就。所以今天我们的奉献也是一次永远的原则，但是却是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啊，这里讲的侍奉的原因，为什么侍奉？保罗就说了，因着神的慈悲，因着爱的激励，因着神的慈悲，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所以这是一个 favor， 神的慈悲是一个 favor， 对我们这个大的恩惠，神接纳我们当作祭物是很稀奇的。在旧约的时候，神不接纳不完全的祭物，当然燔祭不一定完全，不一定是十分完全。平安祭啊，讲错了，燔祭是完全，当然平安祭不一定是十分完全，有些略有瑕疵的也可以当平安祭献上，但是如果是燔祭的话，必须是全身的完全的。那今天我们不完全，但是神悦纳我们，叫我们把身体献上，所以出于神的怜悯，这个神的怜悯当然也包括保罗在前面罗马书11章里面所讲，神一切的工作出于他的怜悯，成就这么大的救恩，这么完全的救恩，完全的救法，是我们信主之后完全生命改变。因着这样的怜悯，这样的慈悲，保罗说把身体献上，因爱的激励，因神的慈悲。好，活祭跟燔祭对照，当然旧约里面的燔祭，今天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是个头一个表样，他是在神的面前是全身的燔祭啊。当然耶稣基督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这没有问题。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只能献上燔祭，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献上了，所以我们根据他的祭，我们也献上我们自己这一份。所以呢，活祭是天天死，天天向自己死，天天向罪死，天天向世界死。死祭容易一次就完了，而且是被动的，活祭却是天天主动的，天天要献上，就好像以色列人每天早晨每天晚上要献上两次祭物啊，这个早晨的燔祭晚上的燔祭都要献上，按着条例要献上祭物。那这种做法呢，在新约的意义就是我们每天需要有奉献，更新的奉献，虽然一次把自己奉献给主了，以后每次不断的奉献，每一个主每天早晨根据我们的奉献再一次更新在神面前的奉献，这是活祭。圣洁的，因为是沾着祭坛所以成圣，祭物因着祭坛成圣，但是旧约里面也要求所献的祭物必须要圣洁，不洁净的祭物不能献上啊，这个猪了，不洁净的各种活物不能献上，一定要分别的，分别为圣的。所以这里表示我们今天也要注意到，我们信主以后是一个奉献的人，要经常活在神的光中，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让我们可以成圣。因为祭坛已经，因为祭物是因着祭坛分别，这个祭坛是耶稣基督十字架所表明的，所以凡在坛上的都是洁净，都是奉献的。这个呢叫做祭物因着坛成圣。但是从保罗的侍奉来讲，保罗说在罗马书里面也讲，所献上的外邦人可以成为圣洁，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根据耶稣基督救恩，所有人都能够做全身的燔祭献给神，也是神所悦纳的。神为什么悦纳？根据旧约讲到燔祭的时候，燔祭的馨香必须经过火烧，换句话说，这些香气一方面在我们身上是属灵的经历，十字架的经历，另外一方面因着我们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成为神的食物啊，我们刚才讲，我们侍奉的果效是看见别人因着我们侍奉而改变，生命改变。同样原则，因着我们承受救恩， 我们在神的面前生命的改变，让耶稣基督看见圣灵的果效便心满意足，所以这是神的食物，是神满足。好，这个呢是燔祭本身所达到的目的。燔祭的侍奉对于我们的改变或者你说是要求是什么？头一件事情讲，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然后说心意更新而变化，第三个查验神的旨意，然后你知道这个三件事情啊，这三件事情，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查验神的旨意，这三句话哪个重点？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什么？
查验神的旨意。
查验神的旨意。那不要效法这世界，站在什么地位呢？这三句话的比重跟位置怎么排法？
正好
啊？
正好颠倒。
正好颠倒，哪个最重要？
查验神意，查验神意，然后心意变化，然后不要效法。
对，在文法的结构上面，查验神的旨意是主词，主要动词，主动词。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哎，不对，心意更新变化是主要动词，刚好不对，心意更新要变化是主要动词。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但是要心意更新要变化，好叫你查验神的旨意。所以心意更新变化是奉献的主要目的。他用的字是主动词，就是 main verb， 不是片语，不是片语。而底下那个叫你们查验神的旨意是结果，因为心意更新而变化而使我们能够查验神的旨意，所以奉献的结果要因为奉献，因为这样的侍奉，我们这样的侍奉理所当然的，所以奉献本身就是给神的侍奉。当我们奉献给主，说主啊，我身体灵魂全归你所掌管。你知道司布真讲过一个故事，他是一个传道人，很出名传道人，但有一天神指出来说，你还有个小的钥匙没给我。司布真就明白，他心里面有一些事情不愿意让神管，那这一来没办法了，神指出说你还有把小的钥匙没给我，他只好顺服。你知道很多时候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是奉献的结果。有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不明白神的旨意？你等到他属灵程度到一个地步，他就知道。你跟他讲，你要把自己奉献给神，你自然会明白神的心意，因为这是神会做的事情。当我们这样来侍奉，把我们的全人全心没有保留交给神的时候，神不是叫你去一定把他立刻，这个人好极了，找到个志愿军了，把他送军去吧，把他送到蛮荒地方传福音去吧，不是这样子。你知道有很多人呢，真是很害怕，如果奉献了，神会不会打发我去做宣教士？你懂我意思吧？我告诉你，很多人这样奉献又真的去做宣教士，为什么？宣教士是他不肯放那把钥匙。懂我意思吗？主啊，你叫我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就是不要求做宣教士。有个姊妹说，主啊，你叫我做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嫁给传道人。结果你知道结果，就是嫁给传道人。他结婚好好的，没有做传道人，结了婚以后才做传道人了，你怎么办呢？我不是讲我哈，有很多人是这样子，他心里那把钥匙就是不肯放，所以他不能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也不是说所有奉献的人都去做了宣教士，不是的。即便那些有些人是真的很害怕不肯做宣教士，神也怜悯他没有去做宣教士。所以这里讲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跟奉献是有关系。当你把自己身体献上，这样来侍奉的时候，神会叫你改变。第一个，不再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有世界样式，有它整个的系统、价值观， 这个当你讲到世界的时候，很多人讲到世界的时候都是讲哦，爱世界，看电影啊，什么，什么抽烟啊，嗯，反正都是一些世界的风俗，啊，穿流行的服饰啊，啊，听这个摇滚乐啊，胖头啊，都是讲这些外面事情。但是其实，世界所代表的不是那些外面的事情，而是整个的 system。最大的问题不在效法这世界。就是你的人生观、世界观、你的价值观被改变。 value system， 什么事情是宝贵的？当你把身体献上之后，你的价值观、人生观就改变了。不要笑吧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所看重的是什么？这个世界看重什么？
物质享乐。
物质享乐，然后呢还有什么？嗯？呀，还有呢？名誉，还有呢？荣耀，名誉跟荣耀有关系哈。整个的系统，经济价值，人的 value， 一个人的成就感，人的标准，人的价值衡量。学位、薪水、阶级，哪一个行业，这些都是世界系统。因为这么庞大组织不是一个人，是整个支架。今天影响整个的政治，甚至是到会影响到道德，好莱坞有很大的功劳，对不对？天天演这个什么同性恋的电视剧，你说同性恋者是不是就自然觉得，哎，我很好，我很正确？有没有影响？不再讲那些、哎、老掉了，再没有什么 happily married forever， 那种电影只是 feel good movie， 什么什么西雅图之恋什么东西的，西雅图什么东西，那种 feel good movie， 这个 sound of music feel good movie。是你看着觉得舒服，你懂我意思吧？不再说是这是现实世界，它叫做 feel good movie。 什么叫现实世界？ Friends 啊，这个 Two and a Half Men， 什么 Big Bang Theory， 这些东西所标示的人生价值跟道德观念是世界系统的一部分。世界爱属自己的人，世界按照这些属世界的人，所以基督徒不要混到里面，希望得的人垂爱，不会的，只会觉得格格不入。而且呢，你要想去同化进入世界观，到底有一步他们不接受你，他是基督徒，不该在我们这儿出现，而且你要进去受到排挤。当然有些基督徒，今天演员中间有不少很好的基督徒，我知道有，不容易。你要进入那个世界，打进的世界，又不在那系统之内，不容易的。但是本来我们在整个的世界中间，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正如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但是我没有打发他们，我不求你叫他们脱离这个世界。约翰福音十七章记得吗？世界必定恨你们。我不求你叫他们脱离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在这个世界的系统里面保守他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底下一直上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一样原则，神没有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说世界不是今天地球而已，神没有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系统。但是这个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耶稣这样讲，对不对？对不对？这个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耶稣说，看哪，黑暗掌权了，在世上你没有苦难，在我的里面你没有平安，这是耶稣的应许。所以这里说，不要我们效法这个世界，不光是指那些抽烟喝酒的事情，不是， 我自己18岁19岁服兵役时候染上抽烟，为什么？世界的观念，男子汉大丈夫不抽烟怎么可以？你没有成人，抽烟一抽就成人了。这是我们当时的，当时年轻人的风气如此。这叫世界，不要效法这世界。好，与世界为友，随从今世的风俗。第二个，这是主题了，心意更新而变化 ，metamorphosis， 啊，名词形式就是 metamorphosis， 一个毛毛虫变成蝴蝶叫做 metamorphosis， 蜕变。耶稣基督在变化山上面不是用 metamorphosis 这个字，但是前面用了 meta， meta 叫什么我一下忘记了，哎呀一下忘记了，可以查一查，反正你有 concordance 一查就知道了，心意更新而变化。那其实当我们变化的时候呢，哥林多前书，哎，不对，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也讲的变化。当我们面对主，在他的荣光里面的时候，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那是一种变化的过程。所以说，当我们把自己奉献，拒绝了世界的风俗，而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灵里面产生作用，产生变化，叫我们的变化如同主一样。所以这个字的意思 metamorphosis 表明变化进入荣耀的意思，它有荣耀的意思。耶稣基督在那个山上变形的时候，什么是更新呢？按照开诺Anakinosis， 灵后四章十六节说，里面的人一天新似一天，那个新是动词，一天 renew 胜过一天，每一天每天都 renew， 每天每天 renew every day。 哥林多，不对不起，哥罗西书三章十节，新人是因着，各位继续看一看，各位继续三章十节，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也是一个 renew， 渐渐更新，新人更新。你们觉得很奇怪，新人还要更新，新人还要更新，新人是说明神救恩临到我们，我们成了新造的人，是已经完成的事情，但是这个新人还是要渐渐的更新，因为新人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部分没有更新。新人这个里面的人是怎么坏的呢？以弗所书不是新人，旧人。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节，你们学的基督却不是这样，这个学是效法。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这个教是不是中国人讲领教，领教不是那个意思，领受了他的教训，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为什么新人需要更新？因为新人跟旧人同时存在，这个旧人呢是随着私欲越变越坏，在我们得救之后 神叫我们的旧人可以说是瘫痪，但是呢，我们还是有很多残留的遗迹。很多时候当我们旧人起来，我们里面私欲起来的时候，影响我们的生命，叫我们的旧人越变越坏。所以呢，借着新人的更新，也就是说不断的每天活在新人里面，让旧人慢慢的萎缩，慢慢的失业，慢慢的瘫痪，慢慢的枯干。神不是一次把旧人杀死，因为旧人杀死，如果一次把旧人杀死，我们就没有办法适应那种极大创击，而且人也不能接受这个人怎么摇身一变啊！有些人企图一下子完成这个变化的过程，结果变成很不自然，格格不入，因为他不知道怎么生活。很多人极端的一信主以后，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什么都不能做，他搞不清楚什么该做的事情，只知道很多不该做的事情，结果他生活失调，变成古怪，有这样基督徒。所以神的方法好像约书亚记时候这个士师记开头，不把仇敌一下赶出去，让他们慢慢学习征战，知道怎么样胜过仇敌。神不替你做这个事，所以新人的生命胜过旧人，是因为新人茁壮，天天更新，让旧人的工作慢慢减少，慢慢萎缩，到最后在你身上不发生作用，好像死了一样。这个是致死，用圣灵致死你的肉体啊，让你的肉体萎缩，叫他没有工作可做，因为你只听新人的话，只听圣灵的感动，所以你就变成一个很成熟的基督徒。所以这里心意更新而变化很重要一件事情，常常更新，一直更新。提多书三章五节讲到圣灵的更新，上次我提到的问题，借着重生喜和圣灵的更新，有些人解经把这两句话当作初信主的时候，圣灵的喜和这个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但是如果你看上下文的话，它不一定是指一次的经历，而是指着经常的更新。重点在于圣灵随时不断的更新，更新永远是个过程啊。那么这里呢，这几节经文说明了新人变化的途径，这个变化呢从主所给的生命里面长进出来的，而我们的心思在新人成长过程中间的心思也就慢慢的不知不觉的有心思，有心思里面 mind 有新的思想，有新人的 mind， 不再是旧人的 mind。 所以你看一个人得救以后，不是先去改外面的行为，而是因着在圣灵里面他的新人慢慢的长成有力量，他能够明白神的思想。所以心意更新而变化， renew of your mind， 当这个新人成长的时候，你的心思意念，心意更新而变化，你的心意 your mind 就开始改变。所以 mind 的改变就是新人的改变。当一个人肯把自己身体献上，而让圣灵做工，使我们心意更新变化，就会怎么样呢？就可以叫我们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辨别明白善良、纯全的旨意，是心思的功用。前面我们讲心意更新要变化，那个心意可以翻作心思啊，我们的 mind。因为辨别神的旨意是 mind 的功用。我们讲灵的侍奉，用祷告来侍奉，有负担去祷告，慢慢祷告，神就把路显明了，把情况显明了，我们才明白当初神给我的感动。哦，我过了一段时间我明白了，这样经历多不多？很多，是不是？当初神引领我的耳板，我不知道为什么，等到我在教会里聚会侍奉一段时间，我开始明白神为什么把我带在这里。或者说我去某个地方好好的在耳板聚会，为什么神把我带到手里头去上班去了？可能我需要搬家，等到搬过去才知道，哦，原来神带我进入那个公司有他目的和旨意，因为那是我侍奉的工厂，传福音工厂。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当时不明白， 可是当一个人肯奉献之后，顺服神的旨意，他就明白神的智慧，明白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旨意。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没有神的旨意是不善良、不纯全、不喜悦、不可喜悦的。等到你转过来就觉得可喜悦，你跟神争执的时候，你不肯让步的时候，你觉得神的旨意不合道理，所以你不喜悦。很多人不喜悦神的旨意啊，最后他投降了，哎，神的旨意是可喜悦的，对不对？上午我们讲约拿，你觉得约伯怎么样？约伯这个人明不明白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之意？或者说什么算明白？这问题问太深了，不问不算。这问题比较深。我的意思是说，约伯也经过很长的道路才完全接受，虽然他表面看起来哦，神是可以称赞，赏赐是耶和华，收取是耶和华。属灵不属灵？
属灵。
属灵，真的假的？
不知道。
不敢批评约伯嘛，对不对？其实神在约伯身上做的一件事情叫做忍耐。为什么？新约讲了，你们要学约伯的忍耐。因为说忍耐要完全，约伯的忍耐最后整个生命改变，在神改变他的过程中间，他很难看的，很难看的。约伯起先是不说话，不说话代表不顺服啊，口头不说，心里不服。怎么知道约伯心里不服？因为约伯自以为义啊。他几个朋友没有赶得上他的，没有一个人比约伯好，结果来教训约伯。有一个说，你是因为犯罪，就是你不知道神的旨意，所以神奥秘的行动你不明白。这些话约伯懂不懂？都懂。但是这些说话的人还赶不上约伯。神训练约伯，训练他的耐心，等候神的旨意，一直到神在旋风中间对他说话，约伯服了下来。最明显一句话在约伯记四十二章，我从前风闻有你，底下说什么？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怎么样？然后呢？亲眼看见你，然后呢？亲眼看见神的结果是什么？我就在炉灰尘土中怎么样？懊悔什么？懊悔就完了吗？圣经要读的时候，懊悔什么？懊悔什么？两个字。看圣经，约伯记四十二章。这两个字是读约伯记的关键，翻到人先告诉我什么？约伯说懊悔什么？
厌恶自己。
啊，厌恶自己，因此我厌恶自己，在炉灰和尘土，在尘灰和炉土，尘土和炉灰中间懊悔，他厌恶自己。约伯是 full himself。约伯是被自己所霸占的，他觉得自以为意，他自己，他的确比那些朋友公义，神都查不出这有什么不义，但是太好了。你知道我有一个，刚才跟你们讲一个外甥，现在讲另外一个外甥，我这外甥真的很 cute， 小时候就非常 cute， 哎呀，他是非常 cute， 人见人爱。我姐姐说什么？他说 He is cute and he knows it， 懂我意思吧？这小孩太可爱了，关键在他自己知道自己太可爱。 So he got away with murder， 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有人骂他，因为他太可爱，长得又漂亮，应对进退，讲话又灵活。小时候我姐姐说 He's too good for himself， for his own good， He is too good for his own good. 因为 he knows he is cute. 因为他说 he is cute and he knows it. 他太乖 太乖巧了。问题在他自己知道。你知道吗？约伯是个艺人，他的问题是他每一件事情都知道，他怎么公益他都记住，知道吗？他们喜欢听我讲话，我讲话好像地下甘露一样，他们都等我讲话，讲完最后一句话，很多人没有支持到我，我就给他们答案。约伯了不起啊，问题在于他都记得都知道，没有一件事情不知道。这是什么？所有一切的异形都变成自义。难得有几个艺人不知道自己的义，我们的难处就在这里。所以神要拆毁约伯，使他不再自义。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侍奉呢，有很多人也是知道自己很好，问题就在这里。那我们要查验神的旨意啊，怎么样呢？查验神的善良成全可旨意的善良成全可喜悦旨意。所以你知道侍奉上是天，当然基本上是属灵的啊，但是属肉体的人，天然的人不能领会属神的事情，一直到他肯把自己完全放下，把身体献上，结果就是全身的翻起，完全交在神的手中。神的旨意我们能不能接受，是因为心的变化，不是神改变。因为我们心的变化，就同意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一个里面倔强不肯面对神，不肯顺服神的人，永远不发现神的旨意是可喜悦的。约伯就说，你是害我，你害我，而且他说，从前你待我有密友的情分，现在哪里去了？他说神从前对他很好，现在不好了，怎么回事？他跟神理论的。神并没有否认从前我跟你密友是假的，不是的，神也没有否认我待你如密友，但神要给约伯的训练是彻底改造他的生命。我们很少人能够经历约伯所经过的，但是很多人见证，当他经过很多苦难的时候，生命改变，因为他顺服神的旨意。可是在刚开始的时候真的不能接受，我看见也碰见很多祷告聚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听见他的祷告，心想哇，这个试炼对他太大，他不能接受。过了几个礼拜，他祷告语气变了，他接受了神的旨意，然后发现什么经都好，一切都是美好，方寸全无障碍。有这样经历呀？好，最后呢，这就变成我们理所当然的侍奉，合理的侍奉。因为我们肯把身体献上，我们肯不效法世界，肯心意更新变化，结果我们能够查验神的善良存心和喜悦之意，所以这样侍奉是合理的侍奉。 A reasonable service 是一个合理的侍奉。所以我们合理侍奉在于身体灵魂全然的摆上，而且三者的平衡，不是不用身体，不是不用灵，不是不用魂，魂就是心思代表，魂也参与，灵也参与，体也参与，都在里面。这个合理的侍奉根据身体成圣，圣洁的身体成圣，分别为圣。合理的侍奉根据我们魂的变化，所以最后的结论，为了侍奉把自己身体献上，是一条蒙恩之路。这个侍奉是 Latreo， 这个侍奉罗马书十二章的侍奉，大家记住是 Latreo， 没有讲到你奉献以后做什么，而是在于你把自己身体献上，是一种合乎道理，是一种合理的 Latreo， 跟神的关系，一种侍奉。那这个侍奉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都已经做了这一步。 把身体献上，啊，要知道这一种把身体献上的时候，他之所以为 Latreo 并没有界定你要在哪方面侍奉，不是说我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神就一定叫我去做宣教士，或者一定是站讲台或者教主日学，不是，而是 I am available for you， 因为我的心思意念我整个人感情我都愿意为你摆上，这个奉献是合理的，看为喜悦的。我们可以再休息一下好不好，然后我们就一直讲到现在是3:30，如果我们休息15分钟